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小贝。
小贝你不错啊，你讲这几个字讲得不错嘛，啊，
讲得还蛮有气势，山外天元，山有卷舌，哎，我长大的小孩子，山外天元。
听众朋友可能有所不知，我们这个新的片头啊，那个最可爱的小声音就是，哎，小贝的三女儿。
高八老三，
我们这个山外天元现在孙悟空大闹天宫，对不对？从世外桃源带上来的参孙，我们要继续讲下去了。
我们好久没有讲他，对不对？希望他从世外桃源到山外天元之后，他参孙还能够保持他一贯的潇洒。
有小贝在，你担什么心呢？
接下来讲这东西，就是证明这参孙讲起来真的是一个很有情有义的奇男子啊！
真的，我们到底讲到哪里我都不记得了。
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四世纪》十四章，我们已经把它讲了。
十四章哦，他看到一个女人，是不是啊？他要去娶她。
对啊，对啊，结果后来发生了悲剧。悲剧之后呢，他击杀了30个人，然后呢，把他们衣服抢了，拿去跟他打赌的人。这打赌的人里面呢，还有他的什么朋友啊伴陪在里面。他大概就是这样很不高兴，他这一档婚姻他也不要了啦。他最起码当场他不想再跟这些，你看你这猜个谜，本来高高兴兴我的婚事就被你们搞砸，对不对？至少他心里这么感觉，他就扬长而去啊。那十五章开始就看出一个痴情的奇男子啊。
你讲来听听，小贝今天带圣经了没有啊？你要是四世纪这段你都能够背出来，那我就真的相信你佩服参孙了。
我们四世纪的第十五章还是这么说的。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把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更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
他这个岳父才是个奇男子，好不好？
他这个岳父就跟当年的拉班有点像而已。
哎呀，
你要 A 得不到，我给你 B 可不可以？这样子嘛，就是我是觉得参孙是这样的。你看，经过一段时间，他那个时候气也消了。这边参孙这个人就是这种暴喜暴怒型的。他这个气消了，想想我还是很爱那个女的，而且他跟我已经算是拜堂过了。虽然当时我就没有继续留在那边跟他整个婚礼做完，但是呢，我还是想要回来见他一面啊，重续前缘呢，对不对？就像有一些你知道现代的男女啊，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男女交往一阵子，对不对？已经如胶似漆，经过一些小事情或者是大事情，总之两个人可能就说我们恋情就吹了，结果过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想到
他的岳父出来了是吧？
不是啦，就想到对方的好，
想到对方的好又回去了。
对不对？他弹劾他还带了一个山羊羔去，还蛮有诚意的。而且他觉得他已经跟他算拜堂过，也算是他的妻啊，对不对？
他的山羊羔是自己养的，是抢来的，是偷来的，是捡来的，是怎么样？
你讲很以参孙的个性，应该是沿路就经过看到哪一只肥就抢人家的。
你没有看到前一阵子这个网上有个新闻啊，说有一个中国餐馆啊，这大家正吃饭的时候，看到老板拖了一个像垃圾桶的一样东西进来。垃圾桶上面还有什么鹿角啊，还有鹿腿啊，露了半只在外面，还有血，他就这样从大家吃饭的地方这样拖进去。
然后呢？
他在街上捡到了一头死鹿，还在做生意，他就从前门把他拖进来，把这老美吓坏。当然他被卫生局找上麻烦，不过他说他是要自己吃的，没有要给客人吃的。
客人吓得半死。
就是了，参孙拿这只山羊羔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他就反正他就把山羊羔，他也算是个礼物嘛，古时候
也算是个礼物，
对啊，是啊，他也有一点有代表他有点诚意嘛。你看他向来是快意恩仇的，这边江湖人嘛，
快意恩仇，
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算是流氓大哥级的人物，他还带着一个礼物来啊，对不对？而且他也讲很白，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意思就是说我一来，我马上就是直捣黄龙。
嘿嘿，你做节目客气点好不好？
一来就他们家好像一副就是直接要去那种办事那个样子嘛，你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这样的人呐、啊，对不对？
他的岳父就不容他进去，
他
胆子
还
大。他
岳父还是有一点要讲讲，我就要讲，他解释很清楚、啊。他说我估计你那个时候一定很恨他，你看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就把他给了你的陪伴嘛，因为你想那个时候好不容易办一个婚事了，对不对？而且你那个时候扬长而去，就留下你的陪伴，搞不好你的陪伴。跟这个你这个原来这个他这个女儿本来也是并不是互相那么讨厌啊，那你总不能让我女儿好像就婚礼做到一半就后来新郎跑掉，这多尴尬、啊、找个人就把他嫁了嘛，是不是、
所以他的岳父就是害怕，然后也没办法，但是就立刻把小女儿抓出来说你就娶这个哈。
他就说哎呀，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娶来了、啊、我已经答应你要一个女儿给你当老婆，那之前那个既然那么不顺利，我还有嘛，对不对？他就提出条件来了。
哎，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他这个岳父啊是菲利士人的女儿、啊。
对呀、啊，菲利士人，哎，菲利士人、
所以他本来要去娶这个女孩子，他的爸妈就不同意，说你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菲利士人中娶妻呢？
对。
啊、哦，所以这个事闹得没完没了。圣经在一开头就说了，哎，他的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
对，
哎呦，那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事情会没完没了。就是、
哎、是神放一个伏笔在那边，是不是？
哎呀，参生了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家伙呢？
对，
哎呀，那神就是。硬是用他来跟非利士人找茬，跟他们开玩笑。
对呀、啊，而且还是用他这种就是余情未了，对不对？他这里又要找这个、人家俗语说的多好，对不对？好马不吃回头草，他还要回头吃回头草啊、是不是？所以那个他这个原来以前有可能做他岳父的这个人啊，讲完这段话之后，参孙居然他不是说哎好好我就来考虑啊，他的妹子好、他也没有，参孙就说。哎呦，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了。哎，
他的意思什么？上次算有罪？
对呀、啊，就是他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就好像我们今天看那种连续剧那种哈、啊，用帮派分子就是说，这一次不要怪我心狠手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小贝讲讲还真是有派头哈、
啊。我以前呢，给你们就是这样快意恩仇，我自己还有一点鲁莽。那这一次你看，我没有辜负于你啊，我还带礼物来啊，你居然啊。我以前那个老婆你居然还能够就把她许配给人，这就算了，你随便还在搪塞另外一个人要给我啊，你还敢这样说她比她还美丽，你看歪瓜裂枣你根本就想要骗我，我不杀你我还等什么时候，这个就是大概参孙的反应
啊，
对不对？
哎，那结果我们先来说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中国有一个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这个田丹复国啊，
田丹复国哦，它是什么火牛阵是吧？
火牛阵呢，对不对？这个是勿忘再举啊，举城即墨，对不对？以前台湾来的就很知道，都要举这个例子说反攻大陆还有机会的。
哎，我小时候看到那个东西，我以为他的妈妈不知道在哪里，叫做母忘再举，我说什么意思？
我以前都问过为什么母忘再离开，忘再举这个就是看懂的时候通常。也就懂事，然后也就知道这四个字是在骗人的。懂事啊，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田丹复国、啊、
就是跟这里学的。
对啦，原来就是他那个时候田丹，他可能就啊有人从中亚那一带烧了一个这个哈、四世纪的一个残余的经文，他看到之后才知道
参生。
哎，原来有火狐行动啊！可是呢，那时候在中国呢没有那么多狐狸，就拿牛来代替。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真正火牛阵的原版到底怎么发生的。
好吧，你念给我们听吧。
这个十五章的第三节，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那有人说这个
厉害，
有可能是野狗啊啊！
野狗
啊，对的啊，参孙抓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2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把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 将堆积的河捆和魏哥的河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哎呀，
哎，他一个人他可以搞300只，不管是狐狸是野狗，他真是有本事啊。
他说有，说不定有帮手也不一定啊，但是就是说的确这个是天赋异禀啊、对不对？
就是啊，
你抓来他就已经动来动去了，对不对？你还能够把他的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啊、再点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田丹富国的铁牛阵，他并没有说这个两只牛还把他尾巴绑起来，他是一只的， 对不对？
对、
而且呢，他这个注意在这个田丹富国的这个铁牛阵啊，或火牛阵啊，他这个牛身上是给他插了一些刀啊、剑啊，每一头牛就响劲，所以他每一次出力都是一个一个来，对不对？一个弄好放旁边，一个弄好放旁边，这个不一样啊，对不对？他要一对一对捆上，你说这两只他不会，他应该不会乖乖在那边让你绑啊，对不对？
对啊，用尾巴捆在一起，尾巴中间再捆上火把，这他为什么？那他为什么要把两只捆在一起？你有没有什么道理啊？
就是
他如果一只狐狸，一只尾巴、对不对？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两只？
因为呢，他就是一只这样点的话呢，那狐狸嘛，它的不像牛一样，牛就是例如说直线往前跑，对不对？冲它就直接往前冲，你对准方向把它放开，它就会照那个方向去。狐狸可能比较狡诈一点，你要是单只一只的话，它东跑西跑，你可能方向就不太容易控制它。
所以一个要跑左，一个跑右，它刚好跑中间，
刚好把它绑起来，让他们大家都跑不远。
哇，
就是在
高啊高啊，
跑一直跑，不会出那个范围。
哦，小贝不错不错，哎，很聪明很聪明。
这是小贝的这个浅见，不知蒙哥觉得如何？
听起来是有道理，所以他把他们的田都烧尽了。
对呀、捆着一这个河捆啊，他这个前面有讲到是割麦子的时候，所以他到这个地方，腓力斯人正是他们啊，等于算是正要休息啦，已经把这个麦子割下来，准备要来丰收的时候，重重的击打他们了，把他们一年的收成呢，就用这样一把火把他们烧掉了。所以他一个人能够造成的这个等于算是损伤是相当的大，对不对？是我是在想这个。300只狐狸啊，他到哪里去抓？这个他那一带，他花多久时间抓这300只狐狸？那狐狸总要一只一只的抓，对不对？他要先放在哪里？这才是让人家百思不得其解、狐狸抓来，他有要笼子啊什么，先把它放着。
他不会乖乖的嘞。
对啊，所以这整个过程，我想应该是有人帮他。
那他把他们的田烧了，然后呢？
这腓力斯人就站出来说话了，对不对？第六节，腓力斯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廷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哎呦，人家还是找到这个本来当他岳父人跟他以前那个妻啊。
那他们就去找参孙报仇吗？
没有，他们不敢啊，他们就是先用火烧了这个妇人和他的父亲。
哎呀，这个很狠啊。
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真的是他江湖世界，其实真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黑道嘛。他不敢动他，就动他旁边的人。你说一些黑道老大，对不对？你正面不能对他怎么样，哎呦，就把他周围的人会找一些啊戴罪羊，对不对？反正我这样去处理他们、杀他们，也会让你呢觉得很难过。我能够做这样就高兴。他不敢直接来找参孙的、我们讲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属灵的啊，
就这还没完呢，这事情要先讲完呢、
结果参孙就对腓力斯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也就是说，你们居然敢杀我的爱人，我还爱他，你知道吗？虽然他嫁给别人了，对不对？我还爱他，你们居然敢这样行，我必向报仇才肯罢休啊！参孙想来就是报仇，报仇，报仇。参孙就打打击杀他们，
连腿带腰都砍断了，这家伙真厉害。
他便下去住在以旦盘的穴内啊，这个没有错啊，对不对？这个武士他真的一刀砍下去，他不是说只是伤你的皮毛而已，这个刀见骨见肉啊，就是
他这个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就刚才回答你刚才答的问题，那个狐狸大概从这个磐石的洞里面找出来，狐狸都抓光，他自己住进去。
哦，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这事儿这继续讲下去有点困难，因为这个你看看，一直到15章结束的时候，圣经这样讲：当腓力斯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所以这个故事啊， 快要结束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呢还有好几段啊。现在蒙哥现在有点千军万马，不知道到底这个节目这样讲下去，这段故事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很简单，就是在叙述这个他虽然他这个人私德非常的糟糕，也很逞血气之勇，
是
对，但是呢他怎么打他就怎么赢，那不管怎么打就怎么赢啊，对不对？你说他去抓狐狸也很顺利，对不 对,
对、
欸、他不管他用的招数是好是坏，世人来看看不太懂，这个东西好像也不见得有什么果效，他做就是有果效，
对,
对, 对不对？
像这种弟兄私德不是很好，
对呀、
啊、也有很多的毛病，
对,、啊、
对不对？
是啊，
可是他怎么做怎么顺，像这样的人请来做这种福音营的讲员是最好。
哦，是这样子，这也有一定的危险啊，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没有危险，还有刺激吗？你看这整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刺激的。然后这个非利士人给他惹火了呢，就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希。哎，犹大人说：“你们为什么要上来攻击我们呢？”哎，他们说：“我们上来只是要捆绑这个叫做参孙的人，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
哦，就是十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这个地方，
嗯，
这是对方就找上门来的，
找上门来的，
对不对？因为干嘛就派这么样的一个家伙叫参孙这样来找我们麻烦，对不
对？
对
呀、啊，这个以色列人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尽管你们在挟制我们，可是我们基本上好像相安无事嘛，怎么你们突然要上来打仗呢？
对，
于是有多少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有意思吧？
啊、就是你干嘛没事去惹事嘛，对不对？
对呀、啊，
对对对，这种何必呢？你搞了一身腥干什么呢？是不
是？就
是
这犹太人还是有点见识，他们一去3000个，你看看，
那么平常好像很闲的样子哈。
嗯，跟现在美国人一样，对不对？
不过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安营了、嗯。这个非利士人已经在安营在犹大，因为他看到这个情况，要不要去打仗，所以人已经聚集起来。后来发现他们要的只是参孙，所以这3000个本来要上战场的战士们，马上就枪口一致对内。所以这个东西也可以看得出来，犹大人呢，犹太人跟这个中国人的异曲同工之妙、
哦。
面对外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先来个窝里反，对不对？你只要找，你要找的对象，你这个冤有头债有主，你只不过是找我们中间里面的一个人，他绝对不会站在门口那地方。当非利士人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参孙也是我们其中之一，你找他就是找我们，他一定绝对讲不出这个话
啊！
你找他好，我们帮你把他揪出来，这就是犹太人跟中国人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
参孙是不慌不忙啊，哎，你说他怎么答呢？犹大人肯定给他搞了一头雾水。刚才非利士人对犹大人说，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这个参孙答的话，答案是一样的，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
对呀、啊
哎，这个很奇怪了、啊。那犹太人还没听懂，
这还没有什么奇怪、啊，这他们黑道人士讲的行话都是很类似，
很类似的是吧？
对呀、啊，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嘛，对不对？
主持受持反过来就是了。
那对呀、啊，对呀、啊，
犹大人这个还没转过来，他们就对参孙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哎，这是我们的意思。
哎，这个犹大人真的不是我们在讲，对不对？这自己再怎么样讲自己的同胞嘛，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啊，好像
相煎何太急，是不是？
你看13章参孙的妈把他生下来，哎，然后呢，孩子长大，
会有什么人他不是他的妈妈把他生下来？你讲这个好像不算是重点了、
啊，因为现在美国好多人领养啊。
好啦，参孙是顺产生出来的。
然后说耶和华赐福于他，可是参孙的这个大力啊什么什么都还不知道。这14章开始他才显出来，那他有这么大的能力的时候，犹大人到底知道不知道也是个问题、啊、
我看是不太知道了。知道的话就会把他放出去，像一匹野马，就可以一个人以一抵千啊，对不对、
哎、
就可以对付这个非利士人嘛。所以犹大人这个时候对他自己的同胞的能力还不太知道的。
他们就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啊，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这样就可以求和了。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啊，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不杀你，哎，只是把你捆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的手中。 于是用两条心绳捆绑参僧，将他从以坦磐石带上去。两条心绳有什么道理你知道吧？
当然有道理啊，
你讲来听听。
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的绳子啊做不是这种麻绳，他们那时候做的这个绳子是用动物的肠子去做的。哎，
真的吗？它不是草绳吗？
啊，不是啦，哎，这个小贝已经去查过了，他们这个时候所谓的心绳啊，就这个刚宰杀完不久的这些羊啊，它的肠子去做的，所以它呢这种心绳子呢，它的韧性比较强，比较黏呐、所以在捆绑人其实很好用的，因为它还很有弹性的时候。
哦，你可以把它捆得很紧，
对，
是是越勒越紧，
弄得很紧的，哎，所以呢，他们这样做也显露出我们刚才讨论的，其实这些。犹太人还不太清楚参孙的神力、不然他们也不会只用两条绳子绑他、而且他还真的就答应他不杀他，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能够来杀这个参孙、
好了，那这时候参孙到利西，腓力士人都迎着喧嚷，哈哈，参孙大概在敌人中间比较有名声哈，
敌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带出来了，
作乱、
哦、
是不是一个人可以抓300只狐狸，这个挺厉害的，
对对对，大家就说把他抓出来杀了，这样子叫得很大声、也很高兴啊，看到他被他的同胞绑起来，我们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够把他收拾起来。
结果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马一样，讲的挺传神的，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中脱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啊。
这个东西呢其实小贝也是经历过啊。
怎么说，你是被杀的还是杀的、还是你碰到一块驴、
这种只有打电玩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哦，打电玩、
你在打电玩的时候击杀1000人，哇，就得什么奖这样子。哦，好厉害、沿路还一直换武器啊。这电玩里面是有这，但是他用一块牛腮骨。这个、
驴腮骨，你不要牛
驴腮骨、这个驴腮骨呢表示他是随手一拿，他也不是特别准备的什么特别的凶器啊，只因为天生神力这样能够斩杀1000人、应该是创人类的杀人王的记录嘛。
我是觉得这个参僧啊他可能有一点，就仔细去查一定可以是查得出来。
怎么样、
他有一点奇怪。
怎么样，什么叫有一点奇怪呢？
他无论干什么他喜欢数数目。
哦，哎呦，300只狐狸，对不对？30套衣裳，1000人、他做什么事情？你这个很好的习惯不是吗？
这
是
什么最好？你有没有？假如说你在数，比如说你小贝今天做生意啊，开餐馆，
对
不
对？
卖这种台湾小吃很赚钱啊，但是 cash only， 要关门的时候呢？小贝就把门关起来，猛哥就进来了啊！小贝正在数他的钱，
绝对不会这种情况发生。数钱之前一定要先把门锁好，确定里面没有人才开始数。
那当然，我先躲在你的厕所里面。
你原来你都常干这种事。
然后我出来了，小贝正在数他那1000张1块钱的票子，对不对？那我来跟你讲话，你说不要讲不要讲，等一下再说。
我一定把放在收银机下面的枪掏出来，谁过来先开枪再说，
好吗？就算这样。这样子好了，你开了枪，你还记得你刚才数到多少吗？对不对？
所以你就说要能够记得出，这样杀了1000人，他心里边杀的时候，他心里要非常的空灵啊。
你要不要试试看，从一数到1000，不管你在干什么，你数着数着你就乱掉了，
表示参僧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专心，他这个时候正在专心杀人呢、
专心杀人一面数数目不简单的、
这也不会啊，对不对？
因为你看他自己，别人都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他说他自己会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
哎呦，因为你不提，我还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这样的数数的习惯的。
有的时候这种啊，可能有点问题的这种。小孩子会这样，某些方面好像注意力没办法集中或者特别低能，可是反过来在另一方面呢，他又有超乎寻常人的办法。
哦，这是讲穿的，原来参孙就是一个自闭症的儿童。就是说有些自闭症的人，他例如说一盘的这个牙签被打散了，他看一眼他就知道那里有几根这样子。他有这个特色。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武功秘籍呢？你说练剑法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随便折一块树枝，路边一只芦苇，他都能够拿来做剑。 这个时候这个参孙他这样随手拿一个驴腮骨就能当武器，是不是也是在讲说又有一些传道人，对不对？你看他平常也不怎么研读圣经，他不会像别人说好像随身就带着一些什么圣灵的武器，圣灵的宝剑，但他好像你一提到这个时候他就随手这样拿一本别人的圣经也好，随手一翻，随便一拿就可以跟你讲出一番道理来，这样是不是也算是这种参孙拿驴腮骨击杀一千人的类比的事迹啊？
你认为圣经是一个驴腮骨，是不是你这意思？
不是，我是说这个他平常呢就已经他什么东西他已经不用说特别再去说这个什么圣灵，这个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之类的，他随身他都是有个武器来对付这个世界，所以他随手一拿，甚至不见得拿圣经，他随便跟你谈一个话题，他跟你谈啊医学，跟你谈历史，他谈的那很快那只驴腮骨就会变成杀人的武器出来，斩断这个啊世界的这些啊这些有问题的人，是不是？
啊、也可能是，但是这样的传道人其实不存在，所以这个没有讨论的价值。
会啊，小贝就认识一个啊。
哦，真的啊？
对
啊，有、
哎，对不对？而且
驴腮传道人。
他最近才回到他的这个磐石穴里面呢，就是
被人家捆绑是吧？
然后他原来他的族人就来抓他这样子，而且还说他别人都不对付，就是对付他了，对不对？
哎，你觉得讲到这里，你这个故事讲到这里，他在到此为止最特别的问题是什么？
最特别的问题啊，你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对这个数数为什么样这么啊这么在意？
还有呢？
啊，还有就是说呢，他的同胞出卖他。
嗯，还有呢？
还有呢？啊，还有啊，这一段呢，我觉得参孙他就是这一段给我感觉参孙是很有计划。
真的、啊，参孙很有计划。
是你给他、
okay、
感觉他蛮有计划的。他躲在那个洞里面，然后人家来，他该怎么回答？然后他就跟我说：“好啊，我让你把你们只要答应不杀我，好像整团都在胸有成竹要干什么？跟他前面有点不一样，前面有点且走且看。”这边好像还蛮胸有成竹。
这里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小贝讲的这个驴腮骨。
哦，驴腮骨有属灵的意义。
你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驴腮骨呢是活驴还是死驴？
刚刚这边才讲了嘛，未干的驴腮骨就是刚刚死完不久嘛，对不对？哦、这只驴可能走在路上被狮子吃掉，吃掉之后把它的肉啃干净，还这个骨头上面还残留一点心肉。湿的还有带一点血，这个叫做未干的驴腮骨嘛。
哦，那这个我们已经是至少第二次看见参孙做这样的事情。请问参孙是什么身份的人呢？
拿细耳人。
哎，拿细耳人这种服侍神的人，他可以来碰这种什么死的狮子啊、死的驴腮骨啊，
他是不行，
他是不行，对不对？
但他周围就有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像武器啊，对不对？就不能怪他，这个驴腮骨应该是还蛮好使的，对不对？长长一个柄在那个地方。
他怎么不折个树枝？你觉得他折个树枝他会打败吗？他照样杀一千。
折树枝啊，哎呦，那就要看他有没有练过独孤九剑呢、啊，对不对？练过独孤九剑，怎么拿个树枝就给我杀，对不对？
上次那头死狮子也是，你干嘛一直去碰这个东西？然后碰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能力特大，好像一点都不影响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怎么回事的？
有罪啊，所以看到这个地方难怪，对不对？有一些这个犯淫乱的传道人，他觉得神容许他这样子，还继续在那用他，不然为什么他每一次一站在讲台上面去，下面人为什么能够这样如痴如醉？每一次有这么多人因为他的缘故把他能够让他们信主啊，他会有这种想法，所以神就容许他做一些这种啊拜德的事情。哎，
底下呢，他这个说完这个话，数了数目，就把那个腮骨从手里边干什么抛出去，这一抛飞了半个地球都有可能，对吧？
这就是小贝
不见了，
还要加这一句干嘛？
就是啊，然后参孙就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哦，他怎么讲啊？怎么称呼他自己啊？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人的手中呢？”
哎呦，很不客气耶。
那神怎么办？神就从利息的这个什么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僧喝了精神复原。哦，所以他原来他杀了一千，他有点累。我觉得他不是杀人杀累，他是数数目数累了。
没有杀，应该是杀人蛮累的。杀人其实不那么容易，而且你知道用这个驴腮骨杀人呢，又跟那种刀剑杀法不一样，那很费力的。
我是觉得他数到一千，想不出来一千以下是什么，他简直把他累死了。
你怎么一下又要把他说的好像一个很笨的一个人呢？
这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在这里累死呢？好像旁边还有很多非利士人都还没走一样呢，是吧？哎呀，
你说杀完一千人，
对，
照理讲，应该都逃光光了，人家被他怕到了，对不对？
对啊，你杀了一个两个，等你杀到十个二十个的时候，大家应该开始逃了。
对，他应该是在后面追他们才对。
他不但能够抓三百只狐狸，他可以追一千个逃命的非利士人。然后他讲的啊，他不是说死的满地都是哦，杀人成堆。
嗯，
那这时候还剩下的人一定跑得远远的，就算有可能也在很远的山头上观看了、啊。加上别忘了还有犹大的三千人。所以他怎么会说我会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他说让他渴死嘛，他就讲话很夸张嘛，对不对？
讲话很夸张。
对呀、啊，他就讲话，他现在不过就是累了口渴嘛，他就说，那好像还要神，好像你还要奉茶给他一样这样子。他好像做了什么大事，对不对？怎么可以让我渴死了？我一旦渴死，你就会落在他们手里这样子。
那这时候你在替那本来捆绑他的三千犹大人想一想，他们在旁边肯定看着什么？
啊，
傻眼了、
啊！我们的同胞怎么会出这么一个杀人？
对啊，这时候他说口渴，
嗯，
然后神肯定是立刻了，就裂开水从其中涌出来，
嗯，那对，太好了吧？
他参僧喝了精神复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这所有的事情是在这三千犹大人的观看底下，这一下子参僧在他们同胞中间就名声大振了。
哎呦，对呀、啊，他跟神讲话可以这种态度，神还都听他的。
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僧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
所以这句话加在这个后面，就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参僧果然就已经比在他们同胞当中地位马上升高到一个最高的
位置。等一下，这句话有点不太一样啊。再念一次啊！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不是说参僧做以色列士师二十年，以色列人就脱离了非利士人的手，神借参僧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都不是，参僧做二十年的士师，以色列在非利士人的辖制底下。
所以也就是跟之前的这些士师不太一样。之前的士师通常他们做士师的提出来讲的时候，就是表示那个时候他们并不在以这个敌手这个别的民族的控制之下，就对了。
你看这个基甸，他真的是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嘛？以前的这个底波拉什么都是这样，参僧这个讲法不太一样。你再往底下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好像并没有被以色列人制服啊。只是大家都被他吓到了，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能得分的球员，是不是？可是整个球队打输了。
所以你讲这个就对了啦，就是很会得分，但是球队还是输。
但是这里其实我们真正要想的就是说，为什么这次神要这样做事情？到底是谁的问题？是非利士人的问题？是参僧的问题？是以色列人的问题？
那当然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嘛。
为什么这样讲？
就他们里面没有像样的嘛，所以只好就让这样
这样子啊，
不然是怎么样？
值得考虑考虑，小贝，这个就咱们到下一次再拿出来讨论啊，因为这个很值得讨论。为什么神如果你要打败非利士人或者要管教以色列人，那你就照从前的办法做就是了。为什么这次弄出来一个这样奇怪的人物，又透过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做法，然后还把细节都记下来，你觉得耶和华到底要告诉他的百姓什么？
好，我们下次再谈。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